欢迎收听职场上的这个老师。今天是大年初一哦，大家有没有睡饱呢？首先想要先分享一件事情，我很开心在自己喜欢的节目中出现了自己的声音，很奇妙哦。虽然只是一小段的一个推播贺词，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与支持哦。那也很感谢不是你想的领导力这个节目的戴老师也回送了我一段年节的贺词，那我也会在节目的简介当中带上不是你想的领导力的连结分享，那欢迎大家都踊跃的订阅哦。那今天收录的一个时段啊，是在一个繁忙的小年夜上午，所以呢背景有点吵杂，有机车人声喇叭声，所以可能会让听众听得不是太舒服清晰哦。那我们就来一起听这一段年节贺词，那节目就现在开始咯。
大家好，我很喜欢听职场上的 Jake 老师，让上班族快速充电，找到真实的自己。我是来自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祝大家新春大吉大利。
好哦，那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一个课后感想。
我昨天呢去上了一个牙周病科的一个课堂，因为这位老医师很特别的原则，就是他的病患如果没有接受他这三小时的课程，他是不接受治疗这一位病患的。那我觉得其实没有不好，因为他要求的是医生以及病患是一个团队啊，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未来要接受这个治疗你有的权利以及义务。那我觉得他其中讲了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人生的幸福满意度的调查，最关键的影响前两名，不是金钱，第一个是健康，第二个是人际关系。所以他说，要看待牙周病，什么最重要？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要了解自己，要知天命，很特别吧。因为每个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他与生俱来先天上的基因也许有人好有人坏。再来就是体质的不同，有的人天生不刷牙爱吃甜的，也许他牙齿还不容易蛀牙呢，你们有遇过吗？我就有这样子的朋友。那有的人随便一熬夜，哇，身体就垮了，牙齿牙龈也不健康了。所以他说重要的是照顾自己的身心理健康，不抽烟不熬夜，饮食运动要正常，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医生的事。要怎么样把烦恼丢掉，自然睡得着，睡得好，你要找出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治医疗。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件也是关于你有没有了解自己一个很不同的面谈感想。这个面谈呢其实并不是由我主动邀约的，但是在这个面谈之前，我已经做了心理准备，因为是我故意去促使有这一场面谈的。起因呢，这位同仁在去年2020年的6月转调到我的单位来，那他在公司的资历其实有5-6年了，算是蛮资深的哦。我们的单位有6位，就有5位是不满3年，那其中4位还是8年资深。我们所处的是同一个处级单位，但是他的原单位的工作模式呢，跟工作形态呢，和目前我们的单位其实差得非常多。我们的单位必须随时要面对即时的变化，而且透过不同的单位窗口，会接收到不一样的资讯，所以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拼凑，才可以把这个资讯完整的回馈。要求大家如何处理以及时间被乱，他处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进行也许公司的产能就有所损失。因此他当初在转调过来，我一开始也和他说明了这样子的情况，他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和过去的不同。那前三个月转过来，我让他有时间去对这样子的工作上手，基本的作业流程与实务的操作，那之后呢才慢慢逐渐加上更重要的工作项目。但之后其实很明显感受到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这一个脚步了。无论是在初期还是平时哦，我都会鼓励大家，鼓励同仁要勇敢的去发问，不用太害怕自己问了什么很渺小的问题会很丢脸，也不要在意别人回答的时候啊，是不是觉得你很烦？因为我相信大家真的不是有心想要尝试，或者是只是被询问的同仁当下手边的工作一样是非常闲不得的， 所以他在回复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嘛。如果询问同事一样没有获得答案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找我。那这位同仁呢，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表现已经几乎没有再有所突破，而是开始固步自封，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反而是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我主动去找他比较多，通过每次的指导或者是一对一的面谈，你也看不太出来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负面情绪，就是平稳平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工作表现呢，一样还是没有进展哦。就算是我鼓励他，欢迎他主动跟我分享他目前的工作规划，甚至跟现在的工作岗位有所不同的一个规划方向，我也都能够接受。但一直到最近，我还是没有感受到他有积极的在面对自己，而是原地的在踏步。所以呢，我只想要让他有一些大彻大悟，他必须要有比较大的刺激。所以在某一天，我一样请他待会开会的资料在整理好之前，我们一起过一次，确认一下这个资料的正确性。过程中我询问了一些问题，发现他有很多的不肯定与不知道。如果都不知道，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份资料才叫正确呢？所以我用了比较重的话，就是你这么样子的回答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知道吗？隔天我很高兴，聊天软体他主动邀约我要聊一聊了。那整个面谈的关键问题我觉得在于三点。第一个，他对我诉说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但是他认为情绪这种东西是应该自己收拾起来整理好，不要被别人看见。第二点是，他觉得在询问问题之前，他想要自己先厘清问题，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自己的表现是不够专业的。第三个，不喜欢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他感受到别人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他会害怕，因此就不想再去问别人了。那我觉得这三个他跟我分享，他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心话，就是我前一天这一句你是一位不负责任的人踩到他的底线了。好，那我觉得这三个回馈呢，我觉得非常重要，是情绪不应该被别人看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残酷的。所以当他诉说完全部的不满跟他的感受的时候，我第一句就是对他说，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不公平，对自己这么残酷呢？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情绪的吧，所以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全部都收拾起来关在一个皮囊里面不被别人看见呢？这种是一个很大的压抑，所以他第一个把自己给封闭了。第二个，他想要先自己先厘清问题，因为不想要被别人看见他不够专业。那么这时候他想要表现给别人看是90分100分，可是如果你自己实际的能力实力只有60分或甚至不到呢，那这样子的 gap 你要怎么样拉近呢？他还是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评价，所以他会一直被困在那个别人给他的框框里而不能成长。就像我先生讲，你不要觉得你问了这个问题很丢脸，如果你不让人家知道弱点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自己加强这块弱点呢？第三个，他不喜欢问问题的时候感受到别人有负面情绪，呼应到他第一点，觉得自己的情绪应该要自己收拾打理好，不要被别人看见。可是他剥夺了自己的情绪，但他没有权利也要求别人跟他一样不能有情绪。他因为不喜欢接受别人的负面，不敢去面对有这样负面情绪，他就更不敢去发问了。所以除了封闭了自己，也建筑了一道沟渠，和别人划开了距离。所以我觉得我终于了解他的问题所在了。真的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上，真的不要害怕冲突。蔡康永的情商书籍里面有说到，情商本来就不是不受伤，是在别人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你吃不吃得消，那个后果是必须你要在发生了之后你才会知道的吗？所以如果你怕到永远都不想要跟别人起冲突，那你永远就不知道你自己吃得消吃不消了。所以呢，不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琢磨别人的感受，你应该就是要去面对， 很多事情就是受伤中你才会摸索出来的。诚实的面对自己，包含你的能力，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完好无缺的，所以诚实面对自己的无能与欲望，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个世界灌输了你什么样的价值观，不要什么都硬套在自己身上，你要试着去做调整调试啊。所以蔡康永你说到，情商是要寄托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别人，情商比智商更能够帮助我们去过我们想要的生活。所以呢，情商好的能力他认为是更重要的，是超过了智商。情商与成功的关系是会让你想要成功的事情更能够清楚而明确。如果你知道想要改变别人很难，那么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领土的小国王，他才是主导者自己的领域嘛。所以如果你永远寄托在别人身上，你会发现别人就是你痛苦的来源。如果情商是寄托在自己的身上，你可以和自己竞争学习玩一辈子，每天你都会发现你和昨天不同，在变化中无限的探索自己，会成为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不能有情绪，丢掉情绪，而是学会如何调控自己的情绪，也能够接受别人的情绪。所以呢，我昨天去上了牙周课程，这位老医师说到了了解自己知天命这件事情也是一种情商啊。如果你永远都不真诚诚实的面对自己，那你别说是想要做真正的自己。永远不要害怕展露自己的弱点，如果你不让别人知道，那你就必须更努力的找其他的方式，让自己这个弱点转变成你的优势，或者至少跟别人是一样的，而不是让这个弱点永远被蒙蔽，自己也视而不见。更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哦，那一个框框你必须勇敢的跨出去，自己从黑暗之中找出自己的光明面。永远要知道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那今天职场上的这个老师就分享到这里咯，祝大家在过年期间都能好好休息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